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苏小燕。
我们发现呢，现在这个时代呢，这个资讯非常的发达，我们有各种的平台，所以呢，我觉得我们在这里虽然是用最传统的广播，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各种的途径能够传到你的耳中。
是的，没错，你真的可以呢透过以下好几种途径跟我们联系的。如果这阵子听了节目以后有不明白的地方，或者你自己私下的生活有点小故事想跟两位主持人去分享的话呢，也可以发个电邮过来。电邮地址是良友汉语拼音四 A 圈良友汉语拼音点 NET， 或者发短信过来，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。哎，今天想给大家另外一个途径
哦，
你可以上到良友电台的网站，点进去恩典与真理呢，就可以在留言板去留言。
对，其实我们有各种的途径啊，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。
嗯，是的，刚刚杨天成老师讲到，我们每天透过不同的平台，透过不同的途径，接受了许许多多的信息。
嗯，
确实呢，对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。最起码，即便我身处在一个城市，我也能够知道别的国家现在目前为止正面临什么情况，好的坏的，我也可以马上哎一点进去，好像已经跟整个世界联系了。
嗯，好像现在这个疫情啊，各种的国家各种的情况我们都可以了解到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是资讯的时代啊，我们通过各样的资讯我们了解不同的一些消息，一些的情况，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呢所特别的。
对，那当然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好处坏处利与弊。最近呢，苏小燕在网上见到一条非常有趣的问题，有一名网友呢，不知道他是出于好奇还是内心确实有点忧虑，他问，哎，每天接受大量信息，那我的记忆力会不会下降，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差呢？
嗯，其实我觉得呢，这位网友呢很担心他的记忆啊受到影响。其实我觉得我们人的这个记忆体呢很特别的，不像一个电脑，电脑你用一段时间你发现哎呀不行了，慢了，然后你需要更新。但是人的脑子你发现很少有更新的。
对，
而且呢你发现现在我们人的这个使用率啊，使用大脑的可以说是1%都不到，可能很少很少的。也就是说人的那个大脑是很有这个潜质的。
对，我理解杨天成老师说的，可能我们平常真的只能用到1%到2%左右，脑容量当然不成问题，但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真正有用真实正确的信息却藏在一大堆虚实没有用的垃圾堆里。
嗯，对，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呢，有很多真的假的，有很多的乱讲的编的故事也好，或者是虚假的消息也好，所以我们要学会辨别，否则的话呢，每一天那个资讯你进到你脑子里的时候，可能你都不知道啊怎么去面对，怎么去处理了。
对啊，你也失去了一个缓冲期去处理。千万不要让我们珍贵的大脑，即便它脑容量真的很大，也不要让它囤积过于多的无用信息、废物，甚至是垃圾。
对，所以我觉得呢，我们人呢要学习那个电脑。电脑有一种就是要处理，比如说大公司，它每一天有很多很多的资讯的东西，有些不要了，晚上的时间呢，它就把这个处理掉。大脑呢，其实也有这个功能的。
嗯，对的，
人在睡觉的时候，这个大脑那个血液在流动的时候，其实有一种功能，就是把里面的那些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呢把它清理掉。 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是上主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呢。
对，为什么今天我们花一段时间去谈信息，去谈我们听到什么，看到什么？因为接下来的环节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女王，这个女王也是从其他人的口中听到了一些风声，到底她听到了什么内容呢？一起来听《塔拉特与隐之乐用语》，今天讲的主题是风声。
为您逐一介绍，与您一起细心咀嚼考拉特与隐之乐的用语。
回族朋友平安，塔拉特与隐之乐的用语这个环节又为您播出了，欢迎你收听，谢谢你不断的支持啊！如果你有什么信仰上的问题，马慧兰非常欢迎你写信来跟我讨论，只要你写信来，我就会尽快回复你的信件的，请你一定不要客气啊！那今天呢，马慧兰要跟你一起来研究风声这个用语啊，风就是风雨的风，声就是声音的声啊。风声两个字加起来，表面的意思就是刮风的声音，就好像啊，风声呼呼、风声鹤唳等等的词句啊，就是用来形容风的响声的。除此之外呢，风声也是指传播出来的消息啊，比方说呢，走漏风声、风声越来越紧等等啊。风声一般的用法大概就是这样了。那么在塔拉特和隐之乐，风声这个词儿都是指向传播出来的消息。看来呢，这个用语带出来的消息的确很多，就让我们选一些风声来研究吧。在塔拉特列王记上第十章七节，那位从阿拉伯半岛专程来访问苏莱曼王的示巴女王，在她参观完毕之后啊，对苏莱曼王这样说：我先不信那些话，及至我来亲眼见了，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，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。当时苏莱曼王的声名远播，风声传到老远的阿拉伯半岛，使那边的女王也来访问他。这么好的风声不怕传吗？回族朋友，你有什么风声要让我知道的，不妨传过来啊，让我能够认识你，跟你交流。除了好的风声之外，世界上当然还有不好的风声了。在隐之乐马太福音第24章6节，耶稣麦西哈告诉跟随他的门徒说：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这一段话是耶稣麦西哈预言世界末日的情况说的。在世界末日之前，打仗是一定免不了的，打仗的风声也会传遍各地，跟随耶稣麦西哈的信徒也会听到打仗的风声。耶稣麦西哈早在2000年前所说的话，今天生活在末世的我们的确听到很多打仗的风声，民在攻打民，国在攻打国，这些风声每天在报纸上都能够读到啊。那既然打仗的风声我们几乎每天从新闻都看到了，这些风声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？回族朋友，你知道吗？按照耶稣麦西哈所说的，这是他要第二次再来的先兆。他荣耀再来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他的审判台前交账，把自己所做的一切向他陈明。到时你会怎么说呢？还有，在他审判过后，凡是已经接受他做救主的，都能够随他到天园去，享受永远与他同在的喜乐。那时你会不会也在当中呢？现在的风声已经相当紧了，你要赶快的做好准备，接受耶稣麦西哈做救主。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接受耶稣麦西哈，请你写信来给我，让我帮助你，好不好呢？
这个风声呢，就是听闻的意思，就是示巴女王当她听到了有关所罗门王的一些消息，她亲自跑到所罗门那里去看望，结果呢，她说了一句话，她说：你的智慧和财富超过我所听闻的。所以呢，示巴女王亲眼见到所罗门以后，觉得哇，真是上主给她极大的智慧和财富，让她真是敬佩。所以我觉得这个 听闻呢，也就是说风声呢，可能带来好的消息，也可能带来不好的消息。但是这示巴女王见了以后呢，觉得哇，真是像我所听闻的那样，觉得是真实的。
对，他还说风闻还不及亲眼所见的一半，女王她要什么有什么，可能别的国家为了讨好他们会进贡许多名贵的珍品、名贵的贡物，但是示巴女王见到这个充满智慧的王以后呢，她觉得我必须要听到很多智慧之言，这些智慧之言的宝贵呢，绝对是空前绝后的。
所以呢，在这个听话的当中呢，我们要学会辨别，也学会怎么样知道是真是假。那么在天经当中呢，也讲到一些未来的事，你有没有听闻有关未来的事呢？比如这个世界，人类的一些结局，将来我们如何的面对，那这些呢，其实天经当中也有讲到的，特别是讲到有关末世的一些结局。那么比如说讲到地震呢、灾害呢，各种天灾人祸越来越多的时候，就表明这个末世的时代越来越近了。
的确是的，无论是外在的信息也好，无论是天经带给我们的一些预言，许多时候我们或许一下子未必完全的明白，但是谨记，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。这个智慧呢，我们必须紧紧抓住，不然的话，你会失去人生在世的价值，甚至会容许罪恶陷进你的世界里，陷进你的人生。
其实我们在人生当中不单要学会听，也要学会讲，学会去谈。那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工作乐悠悠当中呢，我们谈到一个主题，就是谈判艺术。这个谈呢，是关于我们怎么样跟人去讲我们内心的话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听一首诗歌，我相信。
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，他为我舍命使我能今天过。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，他好疼爱我，他以慈爱安慰我。我相信圣灵是我的安慰者，他时时同在，温柔地牵引我。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，一生敬拜你，活出最美的旨意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打开心门来接受，选择这上好的福分，不回头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的生命已不同，一路上有主来陪伴我，永远不离开我。
最近工作怎样？
别提了，我很烦呐，不想做了。
工作清闲，工资还行，那就这样吧。
还提工作呢，每天做十几个小时，老板还总不满意。
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老板给我加工资了，哪天请你吃饭。
小燕、阿牛、杨天成和你一起谈工作，
职场工作人际
情绪，
工作乐悠悠。
工作乐悠悠，开工了。
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阿牛。
上一集呢，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谈到什么主题呢？
沟通吧，
沟通
很困难。无论你是一个内向的人还是一个外向的人呢，当你跟一些跟你性格完全不一样的人沟通呢，就对你来说是一门
很
困难的功课来的。
其实我觉得，如果性格一样的话，更大问题。比如两个人都是急人，那
打起来
的，
急人跟急人的那啥、
哦。
如果是两个人都慢慢，那我们就慢慢讲吧。
那也很慢的，效率会比较慢，
效率很低啊。
对啊。
其实今天我们谈到这个主题跟沟通也是有很大的关系。谈判。说到谈判，在职场上面呢，什么时候你会谈判？
我以前是做销售的嘛，所以我觉得我的谈判大部分都是跟客户、跟合作伙伴，比如说签合同的时候要谈判。但是有时候我会发现，好像在公司里面，你对内也有很多的谈判，可能我们不用这个字眼而已。比如说你要跟人事部门谈工资吧，是吧？或者是有一些时候有一些部门的人找你来帮忙，那你要不要帮他？其实你们叫商量，我们有时候不用谈判这个字眼而已。
啊，其实这就是沟通的问题喽，就是大家彼此的在这个当中，讨价还价，就是最通俗的讲法。
对，讨价还价，好像在菜市场，为什么要讨价？觉得我要省钱嘛，或者你在单位里谈判，为了你的益处，最简单的福利的问题。
你有没有发现，好像很多人不太会在公司里面谈这种话题啊？
我呢？
啊，
因为我总是觉得，可能我进到这家单位呢，大概3-4年，我觉得我没有谈判的资本
啊，
或者我没有这个谈判的权利
啊，就是我们说职场小白。
职场小白吗？
对，
我们会说小土豆small potato
啊，这样子，所以就感觉到我没有底气跟公司。
没有底气，是的。
对，
其实呢也看个性啊，有的人比如说他来了以后就争取这个争取那个，那他觉得我别人没有我要有，
我要争取到底嘛。就像我们有一个同事呢，可能阿里未必认识，他总是说呢，我要办一个工会
啊，
我要为我的同事们呢谋福利啊，争取更大的权益啊。结果那个工会啊，讲了好久都没有建立成立，因为很多同事呢就觉得他是开玩笑的，不是认真的，而且关键很感恩，我们大部分的同事都觉得现在的制度也没什么吃亏的感觉啊，
就是公司对大家来说还是
不
错的，
还不错，很不错的。
所以他可能想的更多一点，比如说我们每个月呢拿出一点钱来，然后这个钱呢都凑在一起买生日礼物啊，买一些其他的东西啊。他说我不需要，
我不需要礼物，
跟我没关系，我不拿这个钱，我也不拿这个礼物，我可不可以呢？
啊，你们觉得可不可以啊？这种
我觉得倒是无所谓啊，可能不是每家公司你生日的时候他都会送礼物给你，这份礼物呢，我们撇开职场上面，就算是外面的朋友送你礼物，
也
是一份心意嘛，
对，
诚意嘛。但是我相信，我们当然今天不是针对这个同工的做法，我是了解这个，就是我刚刚讲的每个人的处理方法，他的角度看法都不一样，观点都不一样，但关键是你谈判的时候你的角色，或者你的态度，你的语气，甚至你的脸部表情啊等等都是很重要，影响到这个谈判的结果。
其实呢，从另外一个角度讲，其实这个我们拿着一点钱呢，凑在一起其实也远远不够的，所以公司也出了一部分钱，这个钱呢就是大家凑在一起，就是作为一个礼物，比如圣诞节或者什么节，就是大家买一个礼物，那这些呢算作福利，那这个福利来讲呢，有的人说我不想要这个福利，但是呢从公司整体来讲，就是给大家做了，
他觉得是需要的，
对，就
是需要的，
所以大家都是每个月拿出一点钱来，然后公司也拿出一点钱来，就是大家有一个好像一个池子一样往里填水，然后大家就有份去享受。
这个在我们公司叫做员工关怀，
员工关怀，
对，就是相当于他营造一种氛围，让员工觉得像家里面那样温暖。因为你要是过生日的话，一般家里面都会庆祝一下嘛，
对，
做个蛋糕啊，或者是做一个长寿面，对吧？你在公司里面
啊，对，北方人最喜欢的
长寿面。所以呢，可能每个公司有每个公司的想法。那如果我们员工跟公司在这些问题上想要有一些讨价还价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谈判的时候，可能你就要换位思考一下， 公司的想法是什么。
对，从对方的角度去看事情，不光是用员工的眼光去看的。
是，
很多时候呢，我承认包括我自己都会有点短视，目光呢没有太过远呢、只着眼在我现在有没有得到益处、我现在有没有亏损。但是如果你从来没有向对方去想象，或者你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想，你就不明白为什么你要这样对待我。
是是是，
你不明白背后的动机。
嗯，
这个呢就好像一个雪球越滚越大，大家中间可能有很多的误解在里面，那你再多的谈判也是没有好的结果。
对，就是说到那个生日的宴会，或者说生日这样的关怀、如果换上我的话，我也不会同意。
哦，是哦。
对，为什么呢？
原因，
因为我的生日是七月初。那七月初呢，如果大家对大陆的学校有印象的话，七月份是暑假，
放啊，香港也是
啊，
暑假
啊，放暑假，
对
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原来的同学呢，如果过生日，大家就会给他们一起过。
嗯，
但是到了我的生日，没人跟我过，
嗯，
因为都放暑假了，
都不在了。
对，所以每年暑假都是孤苦伶仃的，所以我就很讨厌过生日。
嗯，
因为一过生日，我就想起我在学校里面的悲惨经历。
哦，勾起那些回忆了。
对对，但是这个可能就是我心里的痛。那如果有人给我过生日，我下意识的就是先抵挡回去。
对
啊，如果对方特别的想过，啊，然后能够知道我心里想什么，那我可能就心里面比较高兴。所以其实对于员工和公司来说，可能都有一个点是想让对方知道，那对方如果不知道然后就下决定的话，可能这个员工就不是很开心。
知道我的感受或者知道对方的感受，谈判呢不是讲一个输赢的局面，
对，
说我一定要赢，我一定要反驳到底啊，抗争到底，而是尽量大家都不要输，尽量大家都不会有太过于大的损失，也希望呢你让一步的时候我也让一步。
其实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生日礼物来讲，不单单是说我要拿，就是我付出嘛，付出我要拿回来嘛，那如果你抱着这种心态的话，那大家都不想参与。那但是从公司角度来讲呢，其实是一个分享。
对，
就是我有份参与，比如说你的生日我给你买一份礼物，大家一起参与，然后一起庆祝。我觉得更是有机会是给予。因为你当你给的时候，其实不单单说你要拿回来，是也给别人嘛。
对，
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。所以当你谈判的时候呢，是站在一个不同的角度思想的时候，你发现哎，这个事情是不一样的一个结果。
我觉得生日这种事情还比较好协调，那碰上像这种加班或者是突然给你一种任务，那你又不想去做的时候，其实这种谈判是比较辛苦的。
不如这样子，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呢，首先你要了解这个工作迫切度是不是真的很赶，大家将心比心吧。如果你知道这个计划案、这个个案真的要马上处理的，客户正在等着，那请你放下你自己了。对，
所以我觉得是从两方面去考虑，一方面是理性的，理性也就是说那公司怎么有一个制度
啊，
有一个完善的制度。如果他没有好制度的话，你无缘无故你让我加班，凭什么？你没给我一些的福利，没给我一些的这个钱，或者让我补休，没有了，那你让我加班，我不愿意。所以公司有一个完整的制度，因为这样的原因你要加班，所以给你适当的报酬。那这个是理性。另外一个感性，感性有的时候是从公司的角度来讲，我们要赶这个任务，我们需要有个加班。那有的时候我们真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。
哎，那我比较感性一点的
啊，就是别人跟你说好话可能就好一点，对吧？如果只是给你扔一个任务，你可能就比较拒绝了。
对，理性感性同样兼备啊。
对呀、
就是钱还是要给的，
钱还是要给的。
我就见到有些，比如说他是搞设计的，这个设计公司他们没早没晚的要赶嘛，
赶，
比如说我们要在这个月底之前要把所有的都赶出来，那你需要加班了，可能做的晚上七八点八九点钟，那你这个大家一起努力了，你不能说哎呀我没有报酬，你为什么让我加班？那这个是需要大家努力，从感性上来去考虑了。
晚上七八点钟已经不算加班了，
对，有的十一点回家就躺着就睡，第二天早上九点再上班。
是，你说的很对，强调一下理性感性兼备啊。如果真的要加班的话，补水啊，我们香港说补水什么意思啊？
就是送糖水吗？
不是，
补水
那么温暖了，就是 给我一些额外工作时间的薪水
啊，
或者你让我补假期，这个补假期在我们单位里是有的
啊，
这个制度呢也是需要订立的，不是说感情的动物啊，
嗯，
哎呀你为公司好吧，你就不要讲到觉得自己吃亏啦，
嗯，
一次两次我个人来说是可以的，
嗯，
但是永远不行，因为你的制度很明显出了问题，你一定要解决，不然的话我不介意，但是不代表其他同事他不介意嘛，
都这样，
嗯，
是的是的，
所以谈判呢真是需要有技巧，也需要有
眼光，
对，有眼光，
嗯，
然后彼此的去包容，彼此的去谅解，
还需要有一门艺术，谈判是一门艺术来的，所以呢最后总结一件事情啊，
嗯，
谈判也好磋商也好，唯一的成功之道呢，就是你首先愿意付出代价，
嗯，
你首先愿意让一步，带着友善的态度去期望，
嗯，
期望对方能够给你一些回报，嗯，双方才能够得到个好的结果。
嗯，是一种共赢的局面。
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阿牛，
工作乐悠悠。
下班喽。
谈，如何的谈呢？我觉得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无论在外对待外面，也在工作的内部，也需要去如何的谈。那么你跟你的上级、跟你的下级或者平级，你也需要去谈。这个谈判呢，其实在各个地方都需要的。
对，刚刚我们在环节的内容也谈到了，这个新的时代不是在谈只能够我赢你输，也是可以有一个双赢的局面的。在谈判的过程当中，关键在于你有没有抓住核心，而且无论如何也必须确立自己的原则，定好一条底线。那这样的话，整个过程呢，你心里也不会觉得不舒服。许多时候当人问起你最近工作如何，就像刚刚我们听到，哎呀好烦呢，烦在哪里？烦在上级给你的任务很难处理吗？烦在什么？很多时候烦在我们不知道跟人怎么样去相处，不知道怎么样去沟通。
对，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要需要学习怎么去听，怎么去讲，特别是你在你周围的人的当中，你不是为了自己来去着想，不是让对方来接受我的意见，而是双方站在对方的角度，让双方都能接纳，让双方都满意，那才是一个很好的谈判。那最后呢，我们看一节经文，引之乐哥林多二书五章九到十节。
因此我们立定志向，无论是住在身体里或是离开身体，都要讨主的喜悦，因为我们大家都必须在麦西哈的审判坛前显露出来，使每个人按自己所行的善恶受到报应。
我们无论是听也好，说也好，或者我们做也好，关键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在主的里面，我们蒙主的悦纳，蒙主的祝福，也能够临到更多的人。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更多的经历主的恩典，更是认识主，能够将主的救恩，将主的恩典能够带给更多的人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到此地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
satunya sebagai penebus dosa kafar.